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周末好，今天是2019年2月8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继星期四华尔街对美中贸易谈判和全球增长前景做出负面反应之后，星期五亚洲股市大跌，东京跌幅最大，而刚刚结束3天农历新年假期恢复交易的相关股市也开门见红，投资者对美国传来的有关美中贸易的负面消息反应消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对媒体表示，他将不会在3月1号贸易战休兵截止期之前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特朗普曾表示，如果到截止日期双方还没有能够达成一个协议，他将会把现有针对进口自中国的价值2000亿美元的产品关税从现在的10%升到25%。随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华盛顿和北京在谈判中距离太远。他还补充说，没有关于两国首脑会面的日期。星期五，东京股市下挫2%，港股跌0.3%，首尔降1.2%。沪市和台北股市因春节放假没有开市。华为驻欧洲高管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反驳了西方对该公司的批评，并对公司的记录做了辩护，称这家公司有优良的可查记录，并非外界批评所指为中国在海外从事间谍活动。该公司欧洲区副总裁兼驻欧代表刘康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时说，华为不断受到一些国家和政客的攻击。他说，我们对那些没有根据和无理指控感到震惊或是觉得可笑。他说，华为在欧洲有良好的声誉可查，并有德意志电信、英国电信、 Orange 等欧洲主要电信公司力挺。华为因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而引发西方国家的安全担忧，担心他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刘康说，华为下个月将会在布鲁塞尔开设一个网络安全中心，以表明该公司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5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四联名致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敦促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最近的将来访问华盛顿，并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东亚太平洋和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主席来自科罗拉多州的科里加德纳与来自佛罗里达州的马克卢比奥参议员、来自阿肯色州的卡顿参议员以及来自德州的两位参议员科宁和克鲁兹在他们的联名信中说，这项邀请将符合美国法律，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并公正地奖励美国和美国人民的一个真正的盟友。这封信还说，蔡总统是一位真正的民主领袖，针对威权和压制性的制度展开斗争，这个制度试图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的自由。今年是美台关系历史性的一年，邀请蔡总统到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将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表明美国和美国人民将永远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而永远也不会与压迫者站在一起。台湾外交部随后表示，台北方面感谢克鲁兹参议员力挺台美关系，但是目前没有安排蔡英文访问华盛顿的规划。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猛烈抨击国会对他的财务以及生意往来的调查，这些调查是由重新在众议院掌权的反对党民主党人牵头进行的。委内瑞拉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南北美洲引发了一系列的国际外交会议，美国国会也举行了听证会。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lan.
And I'm Lin Yang.
Bullet trains are popular in Asi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but are nowhere to be foun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introduce you to the ways Americans travel.
今年最棒的一部电影会是什么？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it for tat and to a T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ands down. Hands down is spelled H-A-N-D-S, hands, and D-O-W-N, down. Hands down.
Hands down, 意思是肯定的,轻而易举的。流感季节到了。
In terms of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soap and water beats sanitizers hands down.
从安全和有效性的角度来看,用肥皂和清水洗手绝对胜过洗手液。2013年还没有结束,不过很多影评家呢都认为
Captain Phillips, played by Tom Hanks, is hands down the best movie of the year.
汤姆·汉克斯出演的《菲利普斯船长》绝对是今年最棒的一部电影。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nds down, hands down, hands down.
So, how was your Thanksgiving, Mike?
It was great. We had a great traditional Thanksgiving dinner. We had turkey, mashed potatoes, stuffing, gravy, sweet potatoes,green beans, cranberry sauce, and pumpkin pie.
Wow, that's a lot of food. Sounds like it could feed an army.
Yep. We have a saying in my family, calories don't count on Thanksgiving. It's a holiday about overfeeding yourself and enjoying quality time with the people you love.
That's the holiday spirit. We do the same thing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in China.
Yep. From how you looked when you came back last year, I could tell.
A tit for tat, Mike. I'm gonna get back at you. Just wait for it.
Okay, I'll be reading right here.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tit for tat.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find out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7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人们常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邻里间闹矛盾的事儿也不少。这不，我隔壁的邻居 Jane 就对对面的邻居 Alice 不满，说 Alice 总是不参加公共区域的大扫除。Jane 还说，为了给 Alice 一个教训，他决定不参加 Alice 组织的 Rummage Sale 清仓义卖会。这两个人呢，你来我往的，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it for tat. Tit is spelled T-I-T and tat, T-A-T. Tit for tat.
Tit for tat 就是以牙还牙，以同样的方式报复。我的邻居 Jane 对 Alice 就是 tit for tat. 你不参加集体扫除，那好，我也不会在你组织的活动中出力。这可以说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在生活中啊，这种针尖对麦芒的事儿可经常发生。我们来听一听一个父亲是怎么描述他两个女儿的。
My daughters have really been acting childishly lately. It started when Ginny borrowed Esther's game without asking. As a result, Esther wouldn't let Ginny play with her doll.That made Ginny so mad she took back the book she'd lent Esther. How much longer is this tit for tat going to last?
这段话意思是，最近我两个女儿都在耍小孩脾气。事情的起因是 Ginny 没和 Ether 打招呼，就擅自拿走了 Ether 的游戏。结果呢 ，Ether 就不让 Ginny 玩他的布娃娃了。这下子 Ginny 不干了，把以前借给 Ether 的书抢了回来。不知道他们这种针锋相对的报复还要持续多长时间。
哎，小孩之间常有这种事的，你打我一下，我就必须得踢你一脚，谁也不愿意吃亏。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daughters have really been acting childishly lately. It started when Ginny borrowed Esther's game without asking. As a result,Esther wouldn't let Ginny play with her doll. That made Ginny so mad she took back the book she'd lent Esther. How much longer is this tit-for-tat going to last?
不过，别以为这种事情只发生在小孩身上，有些成年人也会这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相互报复，而这种行为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在下面这段话中，一个城市的犯罪率突然增加，我们来听听是什么原因。
The police investigator determined that the sudden increase in crimes was no coincidence. A gang of drug dealers wanted to punish a rival gang for shooting their leader. That led to a tit-for-tat series of murders, kidnappings, and arsons that has paralyzed the city.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警方的调查人员认定，犯罪行为突然增加并非偶然。一个贩毒团伙的头目被对立的帮派给枪杀了，这个团伙于是展开报复行动，这导致双方以牙还牙的交恶，从谋杀、绑架到纵火无所不为，整个城市因此陷入瘫痪状态。
每次听到这种消息，我总是既愤怒又伤心。哎，这一切是多么愚蠢啊！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吧。
The police investigator determined that the sudden increase of crimes was no coincidence. A gang of drug dealers wanted to punish a rival gang for shooting their leader. That led to a tit-for-tat series of murders, kidnappings, and arsons that has paralyzed the city.
Tit-for-tat 这个说法从16世纪中叶就有了。可见人类千百年来都是爱记仇和报复的。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o engage in a tit-for-tat. I find most of the time, letting go is way more useful than trying to get revenge.
I agree. People tend to treat you the way you treat them, so being nice and forgiving to your friends actually means having friends who will treat you well in return.
True. Speaking of which, could you offer me a ride to the airport for my flight back to China? Please?
Ugh, I knew something was coming.
I would take that as a yes.It's really inconvenient that there's no bullet trains here in the U.S. Otherwise, I could just take that.
Tell me about it. Bullet trains are widely popular in Asian countries, but people in America seem to prefer other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We will get to know some American ways of trave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Let's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Louis 在走廊上遇到同事 Jay。
Hi, Jay.
Hey, Louis. Are you ready for your big trip to Chicago?
Oh, yeah. I'm going to nail the presentation.
I'm sure you will. Hey, I thought I remembered from an earlier conversation that you have relatives in the States, right? Any chance you'll get to see them?
I'd like to, but they're not in Chicago. My uncle moved to L.A. 5 years ago. I was thinking about going over to visit him, but I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Maybe I could just hop on the bullet train from Chicago.
Louis 要到美国的芝加哥出差，对完成任务信心满满，说自己一定会
nail the presentation，
出色完成演示任务。在英语里
to nail something
意思是出色地完成某事，比如父母问你考试考得好不好，你就可以回答说
I nailed it，
我考得好极了。 Jay 问 Louis 是不是准备顺便去看一下自己在美国的亲戚。Louis 说他叔叔五年前搬到洛杉矶，离芝加哥很远，他时间有限，准备
Hop on a bullet train from Chicago. Bullet train
子弹头列车相当于高铁。 Jay 说
That's not going to be possible.
Why not? It's probably only a few hours ride.
America doesn't have any bullet trains.
Really? You're kidding me.
No, actually I'm quite serious.The fastest train we have is called the Amtrak Acela Express. It goes from Boston to Washington, D.C. via Baltimore, Philadelphia, and New York City. But it's not really a bullet train. The Acela Express generally runs at not much more than 130 kilometers per hour.
130 kilometers an hour? That's not a high-speed train.
Jay 说美国没有高铁，最快的列车是
Amtrak Acela Express。
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特区，途经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可即便是这趟列车，一般时速也就是130多公里。Louis 说
Really? You're kidding me.
表示难以置信。
Sometimes the Amtrak train can push speeds up to over 24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most of the time it cruises at only around 130.
Wow, I thought America was more advanced than that. We have trains that can easily travel at 300 kilometers per hour. Japanese bullet trains can run at about 260, and Europe's superfast trains can run at almost 300 kilometers per hour.
Yeah, I know.Even Taiwan has a high-speed train that goes at least 200 kilometers per hour. But Americ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fo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flying has been cheap and easy.
Amtrak 虽然最快也能飙到时速240公里，但一般情况下只保持在130公里左右匀速行驶。这里用的动词是
Cruise. Cruise is spelled C-R-U-I-S-E. Cruise.
意思是不紧不慢的匀速前进。Jay 说，美国地域辽阔，坐飞机方便又便宜，这也许就是铁路不发达的原因之一。
Louis 本来准备 hop on a bullet train, 乘坐高铁去看他在洛杉矶的叔叔，但是 Jay 说 ,that's not gonna be possible, 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呢，美国没有高铁。Jay 说美国最快的列车是 Amtrak, 但也是 cruises at only around 130, 只保持在130公里左右匀速行驶。It's not a high-speed train at all, 完全没有达到高铁的要求。
Yeah, America is a very large country, and flying is very affordable here. A lot of people also love to go on road trips.
I know, my uncle used to drive 2 hours to work and 2 hours back.That's 4 hours total in travel time, but he seemed to be fine with it.
I enjoy driving as well. Get you some good music, snacks, and maybe a hot dog or two, and you're ready to hit the road. Road trips are my favorite way of seeing the U.S.
That sounds like you.
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听 Jay 如何介绍美国人的交通习惯吧。
礼节美语。
Louis 要去美国的芝加哥出差，想坐高铁去洛杉矶看望家人，但他的同事 Jay 告诉他说美国没有高铁，原因之一是坐飞机十分方便。
So there's been no incentive to build super fast trains.
Yeah, that's right. Also, Americans like to drive.
I've noticed in a lot of movies that Americans seem to enjoy road trips.
I'm from San Francisco and I have friends who live in Los Angeles. It's a 9 or 10 hour driveBut I've done it many times. There's no convenient public transport in LA, so I would have to rent a car anyway. So I just load up my CD player with good music, grab some coffee, and hit the road.
除了坐飞机，美国人还喜欢开车。
They enjoy road trips. Road trips.
就是开车去一个地方，边走边玩。Jay 说，从加州的旧金山开到洛杉矶需要9到10个小时。他来回开过很多趟。每次都是准备了好听的音乐，带上咖啡，然后就上路了。
Hit the road
是上路的意思。
Hit
在口语里后面还经常跟
the gym to hit the gym
就是去健身房。
So driving really is a part of American culture.
Yeah, most of us get our first driver's license when we are around 16 years old. I used to drive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to work every day. That's 3 hours round trip, and I didn't think it was a big deal.
So, aside from New York, there really isn't much public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in the U.S.?
Many U.S. cities have some kind of light rail or subway system, but except for New York, they don't really completely cover the city in the same way as the Beijing or Shanghai subway does.
看来开车还真是美国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Jay 说，美国孩子16岁左右就可以拿驾照。他以前每天开3个小时上下班。
And he didn't think it was a big deal.
而且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A big deal.
经常出现在口语里，比如
It's a big deal for me.
这对我很重要。
What's the big deal?
有那么严重吗？
It's no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的。美国的很多城市都有地铁、火车，
但是除了纽约以外，其他城市的公交系统都不像北京或上海的地铁那么发达。
I think high-speed trains are great. They're safe, fast, quiet, and convenient. You can work on your laptop or read a book. It's a good way to relax.
That's true. Driving can be very stressful. Americans have been talking about building high-speed rail lines for years, but to be honest, I don't know when or if it's ever going to happen.
Well, I hope they start building them soon. But in any case, I'm going to have to look into flights to LA now.
Yep, and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to rent a car when you get there. Good luck and have a great trip.
Thanks, Jay. See you in a couple of weeks.
坐高铁可以放松，看看电脑，读读书，不像开车会让人
stressful,
精神疲劳。不过没办法， Louis 这次出差，如果想从芝加哥到洛杉矶去，就必须得
look into flights,
看看坐哪趟班机了。
Jay 说 driving is part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开车是美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一部分。美国人一般16岁就拿驾照了。美国人喜欢 road trips, 边开车边玩。所以铁路系统非常不发达。Louis 说 I'd better look into flights. 看看坐哪班班机去看自己的叔叔啦。
Yep, in big cities like DC, you probably can live without a car. But in places like my hometown,You're not going to have a social life if you don't own a car.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When I just got here, I didn't have a car for 2 years. And living in California without a car is a total nightmare. You basically can't go anywhere.
Yep. All right, enough about road trips.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hibit. Exhibit is spelled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意思是展览。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is putting on what is believed to be the first art exhibit on yoga.
据信是第一个关于瑜伽的艺术展在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开展。
The Chicago History Museum is relying on online crowdsourcing to come up with an exhibit idea.
芝加哥历史博物馆在网上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寻找有趣的展览主题。
A photo exhibit on Superstorm Sandy opened on the storm's one-year anniversary.
超级风暴桑迪一周年之际，一个关于桑迪的摄影展正式开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hibit, exhibit, exhibit.
I love museums, and that's one of the most attractive things about DC. So many free museums.
Yeah. Do you know there's an Anchorman exhibit at the museum? I heard the exhibit displays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to a T.
I have to go see. 不过大家知道 to a T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8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昨天晚上我去一个朋友家吃饭，饭后朋友的太太给客人们表演了一场模仿秀。她不仅模仿了一些明星，居然还模仿了我，而且模仿得太像了，不仅举手投足，连声音都惟妙惟肖。这种模仿功力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o a T.To is spelled T-O, and T, T-E-E, or simply the capital letter T. To a T.
To a T, 就是完美恰到好处。我朋友太太的模仿秀达到了 to a T 的程度。我想啊，下次如果有事儿我不能来主持节目，完全可以让她来代班。观众朋友们，你们八成啊，听不出什么区别。除了模仿秀，其他很多艺术工作也都追求逼真传神。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wife suggested that we have a nice portrait painted of our family. So we sat for the artist, and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he told us he'd finished. I had my doubts that the painting would come out really looking like us, but when he unveiled it, I was astonished.
He captured our likenesses to a T.
这段话意思是，我太太说，我们应该请个人画个全家福。于是啊，我们就找了一位艺术家，让他给我们画。几个星期以后，他告诉我们作品已经完成了。我本来还心有疑虑，觉得他可能会画得不像，但是啊，当他把作品拿到我们眼前时，我完全震呆了。他完全抓住了我们的神态，画得太逼真了。
这个画家真有本事，我对画画是一窍不通，不过我先生说我烹饪方面很有天赋。去年他生日的时候，我照着菜谱啊做了一次烤牛排，结果大获成功。牛排的火候和味道都是 to a T， 恰到好处，模样也和菜谱上的照片相差无几呢。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wife suggested that we have a nice portrait painted of our family. So we sat for the artist, and a couple of weeks later, he told us he'd finished. I had my doubts that the painting would come out really looking like us, but when he unveiled it, I was astonished. He captured our likenesses to a T.
做饭要掌握火候，做人也是一样。比如买衣服就要买符合自己身材和气质的。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With my job interview coming up, I wanted to look my best. I decided it was worth spending extra money on a high-quality designer suit. After trying on several, I found one that fit me to a T. It was as if a tailor had made it to my exact measurements.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过几天要去一个工作面试，所以我想我得以最佳的形象去见未来的雇主。我决定多花点钱买一套高品质的名牌西装。在试穿了好几套之后呢，我终于找到了一套特别合适的。这衣服啊，太合身了，简直像是裁缝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想这个年轻人的面试一定进行得不错，因为他听上去很自信，而且一套得体的西服能够给他的外表加分，能够给雇主一个好印象。正所谓
Clothes make the man，
人靠衣装嘛。衣服不仅要大小合适，还要符合个人气质。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ith my job interview coming up, I wanted to look my bestI decided it was worth spending extra money on a high-quality designer suit. After trying on several, I found one that fit me to a T. It was as if a tailor had made it to my exact measurements.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Youngling, I think this show fits you to a T.
Really? How so?
It's simple and fun, just like you.
Did you just call me simple?
I meant that as a compliment.
Oh, tit for tat, Mike, tit for tat. Just wait for it.Al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nothe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Yo.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五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四联名致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敦促他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最近的将来访问华盛顿，并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他们的联名信说，这项邀请将符合美国法律，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领导力，并且公正地奖励美国和美国人民的一个真正的盟友。这封信还说，蔡总统是一位真正的民主领袖，针对威权和压制性的制度展开斗争，这个制度试图剥夺台湾人民的民主权利与根本的自由。这封信说，今年是美台关系历史性的一年，邀请蔡总统对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将发出一个强烈的信息，表明美国和美国人民将永远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而永远也不会与压迫者站在一起。在此前的星期三，克鲁兹参议员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一次研讨会上披露，他已经签署了一份敦促佩洛西议长邀请蔡英文总统来国会发表演说的信。台湾外交部随后表示，台湾方面感谢克鲁兹参议员力挺台美关系，但是目前没有安排蔡英文访问华盛顿的规划。临近美中贸易战休兵期截止日之际，一些担心谈判失败对经济和市场造成负面影响的美国商界重要人物正在敦促双方在谈判中做出妥协。华尔街日报报道，包括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苏世民和前财长保尔森在内的美国商界巨头都在担心谈判破裂的后果。报道说，苏世民致电特朗普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警告他们如果协议谈判失败，将会伤害经济，扰乱市场。报道援引熟悉谈话内容的消息来源说，苏世民和其他的商界重量级人物表示，有关中国的不确定性正在对商业投资和消费者信息造成影响。报道说，苏世民和保尔森等商界领袖同时也在敦促中方的高层官员做出更多的让步，一是特朗普能够宣布获胜。这些妥协包括允许美国能够在中国未能履行承诺的时候执行有关协议。尽管双方在谈判中存在巨大的分歧，一些贸易专家认为特朗普或者会同意在3月1号之前达成一个部分的协议。继星期四华尔街对美中贸易谈判和全球增长前景做出负面反应之后，星期五亚洲股市大跌，东京的跌幅最大，而刚刚结束3天农历新年假期恢复交易的相关股市也开门见红，投资者对美国传来的有关美中贸易的负面消息反应消极。星期五东京股市下挫2%，港股跌0.3%，首尔降1.2%，雅加达和马尼拉跌幅分别为0.4%和0.3%，沪市和台北股市仍为收价。华为驻欧洲高管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反驳了西方对该公司的批评，并对公司的记录做了辩护，称其有优良的可查记录，并非外界批评所指为中国在海外从事间谍活动。该公司欧洲区副总裁兼驻欧代表刘康在布鲁塞尔发表讲话时说，华为不断受到一些国家和政客的攻击。他说，我们对那些没有证据和无理的指控感到震惊或者是觉得可笑。他说，华为在欧洲有良好的信誉可查，并且有德意志电信等欧洲主要电信公司力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猛烈抨击了国会对他的财务以及生意往来的调查，这些调查是由重新在众议院掌权的反对党民主党人牵头进行的。特朗普总统于黎明前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说民主党人和他们的委员会都快疯了。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2月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发表了任内的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说，其中呢，他几次的提及了中国。首先，在贸易方面，他指出，美中要达成新贸易协议，必须包括中国真正的结构性的改革。而在军事方面，特朗普总统说，美国别无选择退出中导条约，希望未来把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纳入新的协议。另外呢，在外交上面，特朗普总统提到了两个与中国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朝鲜还有委内瑞拉。他在谈到委内瑞拉社会主义政策的失败时，特朗普总统誓言美国会坚持自由，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宣布这个月底要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二次会谈。中国方面对此是如何反应的？而我们又要如何来解读特朗普总统的最新发言？在特朗普的大胆新外交政策之下，美中关系又将如何翻转？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美国以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王维正。王教授您好，感谢您参与节目。
主持人好，嘉宾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第二位嘉宾呢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的主持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我想先请王维正教授来跟我们谈一谈，在我们深入的探讨特朗普总统在这篇国情咨文里面针对中国到底提到了哪些地方的时候，能不能先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个一番科普，跟我们简介一下美国总统的国情咨文它的重要性何在，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这未来一年政府的施政方向呢？
是的，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总统有义务要向国会，国会当然就是美国人民选出的这民意代表，做一个报告，这个国情的一年的国情的报告。这个报告呢，在威尔逊总统之前的话都是书面的，但是到威尔逊总统之后呢，变成说总统到这个下议院，然后两院联席的会议。那么通常在这个国情咨文里面的话，要提出一个就经济的报告，然后还有他这个预算的一个方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提出一个所谓的立法上的一些重点。那么自从这个传播的科技发达之后，国情咨文对于这个总统来讲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这个提供了总统一个直接向美国人民诉求的一个机会。那么先把它拉到这个川普总统这个事情上来讲的话，因为这次国情咨文的话延误了一些，主要是因为前一阵子这个联邦政府关闭了35天，那么很多民众呢对于说这个关闭的这个责任呢到底是谁属的话，这个莫衷一是，但很多人认为说是川普总统的错啊，他有一意孤行这样的。那么他这次这个宣言里面呢，他可以等于有一个机会可以直接向美国选民解释为什么他要加强的边境的安全。另外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听众的话其实是国外，就是说因为美国的在国际政治上的这个举动的话是洞见观瞻，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个中国啦、委内瑞拉等等的话，他们也在听。还有一个就是讲给自己党内的这个同僚听的，就是说共和党的这个同僚的话，马上就2020年就要选总统选举，如果说川普总统他没有办法把他的这个民意调查这个声望给提高的话，他的内部可能会有人出来挑战他，所以这个国情咨文的话是相当的重要，不管是在传播讯息方面也好，或者说是为这个2020年选战铺下一个先程也好，都非常的重要。
嗯哼，是。那么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简单先介绍一下，这个在国情咨文发表之后呢，美国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所做的民调 ，CBS 的民调显示了，这一次特朗普总统的任内第二次的国情咨文， 普遍获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那么支持率达到了76%，那么只有24%呢是反应比较负面的。或许稍后在我们讨论的后半部分，我们可以继续请王教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不过接下来我们就来切入到我们今天的讨论的重点啊。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看在这篇国情咨文里面针对中国的在贸易方面的问题，这也是事前在国情咨文发表前各界都在关注的，特朗普总统到底会怎么谈美中的贸易之争。那么我想首先先请小明先生，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总统在谈到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他的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向中国表明，在多年来把目标对准我们的产业，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后，中国对美国就业和财富的窃取已经结束了，我们正致力于与中国达成一个新的贸易协议，但它必须包括真正的结构性的改变，以结束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减少我们长期的贸易逆差，并且保护美国的就业。小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结构性的改革或结构性的改变，过去我们在节目讨论的时候也多次提到，这可以说是中国政府方面一直不肯退让的一个底线，也有可能就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所说的坚决不改的地方。那么特朗普总统特别的在国情咨文里面不仅仅是向全美国，等于是向全世界昭告这个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必要的部分，您认为特朗普总统这么说他的用意何在，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好的，结构性改革是中共一直不肯退让的底线。其实结构性改革也是美国政府自谈判开始以来不能退让的底线。川普这个讲话实际上告诉各界，结构性改革对于美国来讲是极为重要的，是也是不可退让的底线。目前中美贸易不平衡只是一个表象，根本的性在底，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中共对于贸易规则、世界贸易规则的不尊重，对知识产权的不尊重，以及对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政策，这些问题不解决，中美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贸易，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贸易平衡。川普这次在国情咨文里再次正式的提出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一是向各方澄清美国政府的立场。那么因为以往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报道对这个问题有所混淆，所以他要在这里正式澄清美国政府的立场。二，我想他是想打掉中共当局在这个问题上的幻想，美国政府是不会做出任何妥协的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川普的这个说明讲话也足以说明，尽管川普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是川普政府不会为达成协议而达成协议，做出不必要的妥协。好的，
好的。那么王教授您的看法呢？您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这篇国情咨文讲话，特别在美中贸易上，有一些专家像刚刚小明先生认为这是非常的坚硬的，再一次表达了美国的态度与坚持，但是也有一些美国的学者认为实际上好像有些软化的感觉，您的看法呢？
用一句话来讲的话，说这个中美的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贸易谈判的话，现在进入了这个最困难的部分。最困难的部分呢，可能就牵涉到这个中国经济体制的这个结构性的改革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他上任之前呢，他是一个商人。那很多人形容他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形态的话，好像有点像商人在谈生意一样。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他在国情咨文里面把这个东西特别讲出来的话，是希望说在中美这个贸易谈判已经进入非常艰困的时候呢，替美方多加一些筹码。那至于说后来最后在3月1号以前会不会达成协议，如果达成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美国是否要再展延，还是说就继续对他其他的这个商品加以关税的这个制裁的话，我觉得还要观察。但是我觉得要牵涉到这个要最后要的目标，如果说是要让中国做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改革的话，这个牵涉到中国共产党的那个权力的基础啊。因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这个中国经济里面的话，还是有占有那个相当重要一个地位。那我觉得是很难谈下去。也许最后的话，这个我如果要猜测的话，也许最后可能双方可能会停留在比如说中国宣称这个结构性的经济改革的话，也是中国长远的目标，以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收场，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川普 他也讲说，你看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但是我同意这个这个问题前面的那个前提，就是说这个的话也是中国他最坚持的地方。
是，那么王教授，我还想继续请教您。当然，现在啊，剩下这个距离3月1号的最后期限剩下半个多月的时间而已了。所以各方也觉得这个结构性改革要在半个多月里面谈出个内容，这个可能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了。那么，当然大家也在关注的就是上个星期特朗普总统曾经提到，就是美中之间的最后协议必须是他和习近平说了算。所以大家都在预期这个特席会是不是即将要到来？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也宣布了2月底他将要在越南来与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来进行会谈。那么就有消息报道说，这个中国方面原本是希望特朗普总统可以到那个时候移步到海南来与习近平进行会面，但是美国方面没有答应。那么后来呢，中国方面据说又提出了，那是否可以让习近平直接到越南来与这个特朗普进行会面？最新的消息，我们在昨天看到了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他说目前还没有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面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您怎么来解读美国方面在此的态度？那么到底美国方面现在对于特席会的可能性这个有多高呢？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应该以那个财政部长昨天的那个发言为准啊。那从那个发言来看的话，就是说中美目前这个贸易谈判真的是进入最困难的阶段。那么川普在这一方面的话，他的个性倒是跟习近平很像，就是说最后的话这个东西要以双方元首说的算。但双方元首见面的话为什么而见，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东西，就是如果说下面都已经谈好了，然后元首过去站在这个站在这个 camera 面前，然后用一个 photo up 化，这样很好去收割。如果说下面都还没有谈好，然后希望说这个双方元首在一起，然后能够把杯言欢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更有可能的就是说，那个在3月1号以前，这已经是延期过了。那双方呢，能够尽量的达成一些协议，然后可能如果说双方气氛好的话，可以说再延一段时间，这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跟中国的谈判的话，是川普总统跟所有国家谈判里面最困难的一个谈判。
嗯哼，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首先特席会在未来的半个月内能成吗？那么另外呢，在国情咨文发表之后，美中贸易谈判我们知道下一轮下个星期即将要在北京展开了。您觉得美中未来的这个贸易谈判的前景又是如何呢？
好，我先说一下，川普说美中贸易协议必须他和习近平说了算，这句话在外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或许川普只是想告诉外界，当时正在进行的中美高层谈判不会取得成果，所以他用了这样一个表达方式。那么至于川普和习近平是否会面，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那么只能双方在达成就是接近达成协议之前，这才接受之后，他们才有可能讨论首脑的会面。那么在这个国情咨文发表之后，实际上美国政府等于又一次强化了美国政府原有的立场，就说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这个是一个非常我以为是一个很强硬的表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目前这种谈判我想不会有什么重大的转折，因为双方实际上的态度和立场在过去这几个月的谈判过程中已经充分显示了彼此都在坚持，而且都没有让步的意思。所以未来中美可能在某些条款上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达成全面的协议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且川普明确说过他一定要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不留下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假如真是这个样子的话，中美在3月2日之前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嗯，那您觉得是否有可能美中之间同意继续的来延长这个所谓的停火期限呢？因为如果没有办法在3月2号前达成协议，我们知道这个下一波的关税战又要即将开始了，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最终的结局就是继续延长这个所谓的停火期限？
关于这个延长停火期限这个问题，美国政府在中美华盛顿高层谈判结束后曾经发表过正式的声明，明确说过这个截止日期是严肃的，不可更改的。所以从眼下的情况看，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贸易战肯定会升级，而且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如何结束这场贸易战的任何可能性。或许唯一的一个机会 就是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发生人事变动。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观众朋友有什么样的看法或问题啊。下面这位署名叫 Wolf G 的网友，他说中共当局总是说我们永远不会搞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川普这次针锋相对的向世人宣布美国永远不会搞社会主义，这两个水火不容的社会制度的较量即将拉开序幕，也意味着新版本的冷战再次出现。第一次冷战是以苏联解体宣告了共产主义世界的失败，而这一次以中共为代表的亡美国之心不死的共产余孽也必将走向灭亡。下面这位署名 Don't Free 的这位网友说，自由主义者乌托邦的掘墓人，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大本营觉醒了，全世界之幸运。还有这位署名 WW Alter 的这位网友说，川普最新国情咨文有关中共国问题简单强硬，技术窃取要彻底终结，中共国政治和经济不真正改革就要继续的极限施压，中程弹道导弹再这么开发了，威胁台日韩美安全，那么要么加入我提出的新中导协议，要么就是军备竞赛。另外，社会主义已经是过街老鼠，希望中共国快速彻底文明民主化。另外，我们再看到这位理性务实政坛乐土王云，他说只要西方不停止对华人世界极端理想主义民粹的支持，中共打压人权的状况只能是越来越严重。继续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位署名叫 STGY007 的网友呢，他谈到的是针对美中贸易战，他说美中贸易战的根本是中共结构性改革，放弃对国企的巨额补贴，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技术偷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在中国大陆的外企不能用技术换市场相威胁，而这些都是中共弯道超车大国崛起的根本，美中贸易谈判任重道远，不可能通过购买大豆来解决。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这次国情咨文里面呢针对这个美中贸易方面的这个讨论。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就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在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不仅仅是现在在美国的各大媒体都在深入的探讨，包括很多的华人网友还有一些华文的媒体也都在讨论，就是特朗普总统他在谈到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失败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了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的建国基础是自由与独立，而不是政府强制主宰和控制，我们生而自由，我们将保持自由，今夜我们重新坚定我们的决心，永远也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想首先先请王教授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析一下，特朗普总统在这句话之前他还特别提到了说我们要警惕现在呢所兴起的要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呼声，能不能跟我们谈谈现在在美国这股社会主义的呼声崛起它的背景是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美国年轻人向往这样的一个目标呢？
首先社会主义的话可能是人类在这个近代哈就是意识形态里面可能有最多不同定义的这个是一个名词，那如果说中国现在实行的叫做社会主义的话，在北欧像挪威瑞典他们实行的也叫做社会主义，一个是民主社会主义，那在美国的话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大家对于社会主义有一个比较负面的印象，因为一般美国人想到社会主义的话就是由政府来介入很多这个经济的事务和个人事务方面，那关于你刚谈的那句话，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两个用意，第一个是针对那委内瑞拉啊，然后来指桑骂槐来指责中共，第二个话其实是在讲民主党人，那我先把第二个先讲一下，所谓民主党人的话就是说大家如果还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总统大选的时候有一位这个独立的这个候选人叫做 Bernie Sanders， 那他的话提出了一些口号让年轻人非常向往，比如说免费的教育啊等等，或者说是这个全民健保等等，那这个东西的话被共和党的人批评作叫做社会主义，所以那天我特别注意到川普总统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镜头对着这 Bernie Sanders。另外的话就是2018年的其中选举之后有大量的这个新科的议员上台，然后也包括一些这个女性的哈，比如说像这位叫做 Alexandra Ocasio 的 Cortez， 他才29岁，他很多的看法的话会被这个美国的主流人士看作是一个社会主义。所以第一个用意的话，这个川普总统等于是在向这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美国的主流的这个政客的话表示说划清界限他不会让共和党的话向来的话是希望说有一个限制的政府，然后有这个减税等等。那至于说在国外方面的话，那我觉得这就是可能中国网友比较关心的部分。其实刚才我们谈这个贸易战，其实现在中美最大的矛盾基本上来讲的话是权力、经济跟意识形态的对抗。那至于说在意识形态对抗的话，就是说当然美国绝对不可能会去走向中国那样的一个社会主义。那换句话讲说，在过去中国还是无下阿蒙的时候，美国不必太介意。但现在中国的话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还有在意识形态上的话，都显然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对手。所以这句话讲给中国听的话，就是说这我其实贸易对抗的话只是一个表象而已，真正最重要的话是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制度。那这两个不同的制度的话将来对抗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轨迹。
嗯哼，好的，谢谢您，王教授。小明先生，我就想接下来请您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句话，特朗普总统说的，美国永远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很多的华文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也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为什么中国民众会这么关注美国实行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么刚刚这个王教授也稍微简略的谈到，这个社会主义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和这个做法。那么我们知道在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这又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谈一谈？
好的，其实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我们确实要先要定义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对于美国人来讲，绝大多数他们向往的社会主义应该不是中共目前实施的这种集权制度，可能是北欧或者西欧国家实施的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可知道，相比之下，欧洲各国都出现过或者已经存在比较大型的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党，但美国始终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无疑和美国独特的历史有关系。在传统上，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强调自我奋斗，个人主义盛行，这实际上成为对社会主义的一个抗体。那么关于中国民众特别关注美国是否实施社会主义，这显然和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很大的关系。事实上，美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可以遏制中共扩张的一个国际力量。美国的选择不仅对美国人民有极大的关系，也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有极大的关系。这或许是中国民众关注美国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然，纵然美国实施社会主义的一些政策在美国现有的宪法框架下肯定不会出现一党独裁的这种情况，也不可能出现对私有财产的公然的剥夺。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它的概念和奉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共产党独裁的这种社会主义还是有本质的区别。不过假如从社会主义只是像刚才就说美国上一届的那个民主党的副选人他提出的那种福利制度的角度考虑的话，那么美国比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更像社会主义。
嗯哼，好的，我们来看看针对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的网友们还有什么样的看法和评论。下面这位在聊天室里面发表意见的网友叫 X86， 他说大陆距离实现民主还有108000里，还差太远了。首先能翻墙出来的人就少得可怜，了解真相的人比例也很低。那么接下来我们刚刚也收到了一些网友的评论，这位署名叫 Warhead Mockfree 的这位网友他说，请不要把国家福利主义和社会主义混淆，高福利和对生产资源公有化之间没有等号。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王维正教授还有小明先生来到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中国的监控领先全球，一人两个摄像头，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